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小恩牧师。好，大家很好奇我现在人在哪里？没错，我现在已经回到了查德的首都恩加美纳。从 Bokoro 我们的影片当中所看到的那个小镇，开车回首都大概是5个小时的时间。我昨天才赶快从工地回来为了赶快跟在首都的家人可以团聚。感谢上帝那边的工程都一切顺利，然后我们即将要搬入这个城市。那我们目的是向 Bokoro 北方比拉拉族的居民来传扬主的福音，盼望上帝继续使用我们的工作，借着你的祷告和支持，我们可以完成上帝托付我们家的使命。很开心今天在宣教月的第一周，可以跟大家分享宣教的信息。那准备信息的时候，其实心里很坎坷不安，因为可能在我还没讲之前，你大概就知道我会讲什么。所以对一个讲员来说，常常有一个试探或者引诱，说我可以讲点新的，讲点大家没有听过的。但我回到主面前反省，说主，若这是你要我说的，即便重复一遍、10遍、100遍，我也要向弟兄姐妹述说。就让我想到保罗说，他在这么多人待在你们面前，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主耶稣基督并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我想宣教的信息如此的重要，所以才需要重复不断的提醒你和我。我想今天的题目就是知道却时常忘记的福音和使命，就是因为我们虽然都知道但常常忘记，才需要不断的重复、不断的提醒，再次来到神面前思考传福音宣教与我们的关系。盼望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一起领受他宝贝的信息，即便是重复的道理，也求神圣灵使用我们，让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更新，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看见。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早晨与弟兄姐妹的分享，愿你使用你自己的话语向弟兄姐妹诉说那宝贝的福音，那宝贝的使命是你托付给你的儿女教会和我们。愿你在我们当中带领，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经文在罗马书第15章的第19到24节。但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我想先来思考一下，罗马书是怎么样的一卷书？我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熟悉罗马书，你就知道它很像是一个神学著作，因为它很清楚地阐释了何谓耶稣基督的福音。大家所熟悉因信称义啊、罪人与义人、十架神学等道理，都是以此卷书为基础。但是我们要记得，罗马书它并不是一本神学书籍，而它是一封书信。每一封书信作者都是有一个对象，而他对这个对象呢，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以至于他要写这封信给罗马教会。原来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可以先从书信的一开头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第13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要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中人一样，只是如今仍然有阻隔。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这段叙述当中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说，保罗他写信的目的是要告诉罗马教会他有一个计划。他的计划是什么呢？就是他计划要到罗马去跟弟兄姐妹见面。也就是说，他计划在第4次的宣教旅程当中他能够抵达罗马。但保罗为什么这么的迫切想要到罗马去探望弟兄姐妹呢？15节我们可以看到一点蛛丝马迹。15节他说：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这样听起来好像保罗去罗马的目的就是要去罗马传福音，像罗马这个罗马帝国首都人口多达100多万，各种人马、各路人马都聚集在这里。而保罗他自己也当然是善于希腊话，他也可以用这样的语言向他们传福音，向他们分享主的话。所以保罗如果到了罗马这里宣教，他不需要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套句今天的话来说，罗马城可以说是当时建立教会的一级战区。就像很多，就像竹北一样，很多的各路的宗派来到竹北，在这里建立教会。 但如果我们再仔细想一想，仔细看一下保罗的用字，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点特别。保罗十五节他是说情愿尽我的力量，情愿尽我的力量传福音给罗马的人，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在原文里面他没有，其实没有情愿尽我力这个力量，情愿尽我的力量这句话，其实他就说我愿意传福音给罗马的人。而这个愿意呢，在圣经当中只出现另外两次，另外两次是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他回头看门徒都睡着了，他就说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他的意思是说你们都愿意，可是其实你们都做不到。因此保罗这个愿意这两个字，他说他愿意到罗马传扬福音，其实表达的就是说他期盼他能够做得到，可是其实在某方面，不管是肉体的拦阻或是各样的拦阻，他可能没有办法履行他所说的，但他非常的乐意，可是他可能没有办法，他有说不出来的苦衷，以及他情愿要去罗马传福音，可是却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迫使他没办法把去罗马传福音当成首要的任务。如果是这样子，传福音给罗马的人并不是他主要的目的，那他为什么要去罗马呢？究竟什么样的事情比传福音给罗马的人更重要？毕竟罗马城这么大的河场，这么多的需要，这边有这么多上层的知识分子，善于希腊哲学的保雄辩学的保罗一定很能够跟这些人对话，也符合保罗的恩赐。第十五节，保罗说他要去传福音，接着就选择把话锋一转，他把整个信息的内容聚焦在福音上。因此16节他继续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仿佛这一节是在跟弟兄姐妹解释，跟罗马教会弟兄姐妹解释，为什么有一件事情比去罗马传福音更重要，因为是福音的缘故。接着保罗用整整14章的篇幅来从最基础讲到最后，来论述到底保罗所领受的福音是怎么样的福音。好，如果你有去过神学院的图书馆，好，你看到很多不同书卷的注释书，比如说路加福音，马太福音，或是提摩太前书，大部分的注释书呢，大概厚度就只有这样子。可是如果你看到罗马书，它的一卷书厚度就这么厚，而且还只是上册，也就是说两册罗马书可能超过了其他书卷，保罗的书卷，保罗的书信能够写出来注释书的量，也就是知道说这个罗马书内容何等的丰富，都在论述何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可能会认为说，如果保罗花了这么多篇幅论述何为福音，他想必是要去罗马教会帮助他们更认识真理，更认识真理，让他们清楚地理解福音。毕竟罗马教会啊，这就要说罗马教会并不是保罗建立的教会，他从来没有去过罗马教会，因此他没有使徒的认证。或许保罗会需要让他们更明白真理，好让这个教会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稳固。保罗有点像是个教授，在他去之前呢，发了一些讲义给他们，让他们好好的读，以及保罗到了之后呢，他可以向他们好好的教导福音的真理。如果我们看1章8节，1章8节说保罗为基督的缘故感谢神，为什么？因为罗马教会的信德，他们对主的信心传遍了天下。而第15章第14节也说，保罗深信你们是充满良善的，充足的知识，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够彼此的劝诫。所以这显示出罗马教会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教会，他们不仅认识福音，他们还能彼此教导，更活出福音的真理。因此我想保罗去罗马教会，他们并不需要再次的接受基要信仰福音的教导。那如果保罗不是去罗马传福音，保罗也不是要去罗马造就当地的教会，那究竟保罗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篇幅来写信给罗马教会，花这么大的篇幅来谈论福音呢？保罗到底要去罗马做什么？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应该要好好的从1章读到14章，我们才能够公布保罗真的要去罗马的答案。但今天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好，所以我们就把中间这个重责大任呢，就交给李哥，交给慕天哥，交给元顺哥。 让他们好好的解释罗马书，但是要记得这一切保罗的论述的目的是要到十五章他要告诉罗马教会，他要有一件事情，有一个请求，有一个邀请，愿意盼望罗马教会因着认识福音而真实的回应他。让我们今天来看我们的经文，看到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罗马书第十五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让我念给大家听。保罗说，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就是现今大概是巴尔干半岛以北的欧洲的土地。保罗说，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扬基督的福音。他说，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相交，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保罗说，十九节他说，从耶路撒冷到以利里谷，也就是说从现今的以色列、黎巴嫩、土耳其到希腊，到整个巴尔干半岛，保罗说这些地方我到处传扬主的福音。而他说二十节，他说，因为我不要在有立志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这是一个很疯狂的意思。保罗说，他第二十三节说，这里没有可传的地方了，因此我要到你们那里去。保罗说没有可传的地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么大一片土地，上百万的人口，怎么可能没有可传的地方？我想保罗的意思，这是不可思议的 一句话。不仅如此，保罗他一心只想到罗马，一心只想到了罗马之后呢，再继续前往西班牙。也就是说，不仅是以色列、黎巴嫩、土耳其、巴尔干半岛，包含罗马城，在保罗的心目中都是没有可传的地方。难道保罗是说这边的所有人都已经听完福音了吗？所以现在我一心要往西班牙去。保罗的志向是说他立志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因此这些地方，刚我所说的这些地方，都已经有成熟的教会被建立，而这些成熟的教会已经有能力向他们的邻舍传福音，这些地方都不需要我了。保罗在他的宣教旅程当中，每当教会成熟，他就会把棒子交给提摩太，比如说以弗所教会，比如说格里底教会交给了提多，他在不同的教会安立的长老。而保罗他不断地往西方前进，要向那些没有机会听闻福音的人传福音，要向那些没有教会被建立的地区传扬主的福音。因此保罗要到罗马，他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他要做什么？他要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二十四节，他说，我彼此相交往，跟你们团契，跟你们分享，跟你们交通之后，我们要停留在这里传福音，我们要停留在这边教导你们圣经的真理，我要蒙你们的送行。也就是说，我要得到你们的支持，差派我保罗前往西班牙。当时的西班牙是被认为是世界的边缘，也就是所谓的地极之处。当时的西班牙是讲拉丁文和当地的土著的语言，我想保罗应该不会熟悉拉丁文，更不用说土著的语言，因此他需要更多的支持，他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因此保罗选择当时最富裕、信仰最成熟的罗马教会，成为他建立宣教基地的据点，盼望罗马教会支持他的工作，认同他的工作，差派他继续前往西班牙那福音未得之地，那没有任何教会被建立需要听闻福音的地方。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保罗来到了我们的教会，你们是否愿意支持他呢？ 你是否会说，保罗啊，你看看我们的教会这里有这么多的需要，我们的城市有这么多的需要，甚至比你整个西班牙的地区的需要可能还大，西班牙的人口可能都没有我们罗马城的人口来得多，你一定要留下来。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子想说服保罗呢，但我相信你们不会的，因为谢谢你们过去一年对我们家的支持，我知道你们总是把我们放在心上，以至于我们在福音的前线，在 Bocro 这个城市即将要踏入那福音未得之地之处，在那资源最缺乏的地方，你们对我们的奉献，为我们的祷告从来不缺乏。因此我这件事情可以证明，你们一定会同样支持保罗，像支持我们一样。谢谢您的支持，在这里要有房子，我们有房子；要有车子，有了车子，就差没有孩子啊！那当然，我们已经有三个孩子。当然，你是知道我啊，这是一个玩笑话啊！我总是很小心的使用弟兄姐妹的奉献。怎么说呢？啊，为我们家建筑的这个工头，就刚在影片中看到的，对他来说，只要是一个非黑色的人口，对他们来说都是有钱的人。因此我们在讨论住房的时候呢，他总是说这个用最好的，这个用最好的，这个用最好的。但我总是跟他说，不行，这个太贵了，等一下，不行，这个太贵了，要小心使用。好，为什么呢？他说你们外国人不就是有钱吗？我就跟他说，不，你误会大了。今天你所看我们要花的钱去建造的房子，这一切的金钱都不是我的，我跟他说这是来自于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叫做台湾，那里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为了宣教支持我们家的缘故，他省下了孩子的点心费，他省下了孩子的教育费，他省下他可以出国休闲的娱乐的经费，为的是一点一滴一点滴的奉献，为了让我们家可以在这里完成主的工作。因此我不可以随便的乱用这些钱。好，我这样一说他就懂了。从此之后呢，他就很精打细算，因为他知道每一份的奉献，每一份的支持都是来自于弟兄姐妹的爱心，为的是神的工作在这里可以完成。就像是保罗一样，他也巴不得罗马的教会像你们一样支持宣教，投入宣教，不管是金额大的奉献，小的奉献，上帝都悦纳，都使用。保罗在15章第15节，我们回头看一下，他说我写信给你们，我放胆写信给你们，我鼓起勇气写信给你们的这些要求，提醒你们的寄信，意思说罗马教会你好像忘记了一些事情，我要写这封信提醒你们所忘记的。保罗提醒的是什么？保罗似乎没有去提醒他们说，哇，西班牙宣教的需要有多大，有多少人口，多少人没有听闻福音，他们有多么的贫穷，多么的需要。他好像没有很详细的介绍在西班牙的状况，他没有说那边有多少人，讲多少语言，他没有说那边的需要有多大多多大，他没有放一些感人的照片让大家看到，说哦，像我们家哦查德的照片，让他看到哇好感人，然后愿意为我们奉献。他花了他的一整封信，他花了这么大的篇幅，他要告诉罗马教会投入宣教，保罗用怎么样的方式鼓励教会？保罗说，我用14章的篇幅，我告诉你们何为福音，因为你们提醒，我要你提醒你们的寄信，不是你们忘记宣教这件事，不是你们忘记这世界上有何等大的需要，是你们忘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们不是忘记了传福音，你们是忘记了什么是福音。弟兄姐妹，原来宣教月并不是要提醒我们，哦，七月到了，该传福音了。宣教月要提醒我们的是，在我们再次的思考是，什么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什么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我想身为一个宣教士，我们从来不会忘记传福音，因为每天早晨打开眼睛，看见黄沙滚滚吹到你眼前，你就被上帝提醒说，你来这里干嘛？就是要传福音。我们不会忘记传福音，但我们常常忘记什么是福音。 我们常常忘记什么是福音的本质。就像保罗为什么要当他要说服罗马教会参与宣教的时候，他不是说有多大的需要，而他是说你们所相信的福音是这样，是这样的一个福音，我要用十四章的内容告诉你们，唤醒你们对福音的记忆，以至于你们愿意回应宣教。原来保罗鼓励教会投入宣教并不是靠什么理由，他没有说哦，这是华人的时代，台湾人要起来捐起接下宣教的棒子。他没有说哦，今年是马街宣教150周年，所以为了纪念宣教士，所以我们要来宣教。他没有用他自己的蒙召的见证来感动大家投入宣教，因为保罗清楚的知道，若一个人清楚的认识何为福音，若一个人清楚认识何为福音，他不可能不投入宣教，他不可能不去传福音。因为我们所认识的福音不是一个关于我得救的福音，我们所认识的福音是关于那一切信他名的人。我想传福音不只是一件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的一种概念，因为如果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那不叫福音，说难听点，那叫做分赃啊，就是你好东西当然拿回去跟你好朋友分享啊。啊，我们常说在查德没有政府，因为查德的政府只会照顾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所以查德这不叫政府，这叫做土匪，这叫分赃。弟兄姐妹，如果福音只是分享给你身旁的人，分享给你的家人，那并不是真正的福音。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罗马书15章21节，福音是给那未曾听闻他的人，未曾看见的人。弟兄姐妹，如果福音是给身旁的人，如果福音是给你身旁周遭的人，那这边的圣经可能要改一下，因为福音是定义要给那从来没有听闻、没有机会看见过的人，那是福音。我们当然说我们的家人需要福音，我们的朋友也需要福音，但我们必须认真的思考福音的本质。你所接受的福音的本质是要给那未曾听闻、未曾看见的人，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本来就是关乎万民的。我想详细记载路加福音的这个历史学家路加，也就是写使徒行传路加福音的路加，他写的是一部宣教的历史。宣教的历史，当他在描绘史上第一个传福音的、公开传福音的一个人，你们知道是谁吗？当然不是人，他是天使。天使对牧羊人说，我要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于谁的？是关于万民的。他是说，他没有说是关于你的，他没有说你们这些牧羊人看起来微不足道，所以这个福音要预备给你。天使怎么说？他说，这是大喜信息，是要关乎万民的。这个大喜的信息不只是关乎你要得救、你要得祝福，而是这万族万民要因着福音得祝福、得拯救、得蒙救赎。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公开传福音的。感谢主，他让我们知道福音的本质是万民的，是关乎万民的，而不只是关乎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保罗当初没有如此的清楚何谓福音，今天的基督教只会存留在犹太人当中。犹太人并不会努力的向其他族人传福音，因为在犹太人当中总会有需要，在我们身旁所爱的人当中总会有需要，让我们要专心的传福音给他们。但是因为福音的本质是关乎万民的，所以保罗清楚认识这个福音，他清楚教导这样的福音，以及让教会回应，把福音带到地极，跨越文化、跨越阶层、跨越地域、跨越我们彼此的差异，是福音的本质不断地提醒我们说，对，我们所信的福音并不是为我预备而已，并不是为我爱的人预备而已，是为那未曾听闻、在那地极之处未曾看见的人。因为福音它并不是一个道理，弟兄姐妹，福音也是上帝的大能。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我们并不是领受一个道理， 我们乃是领受上帝的大能，要拯救那一切相信的，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脱离情欲的辖制。我们过去，我们常常被我们的自私的欲望所胜，以至于伤害别人。但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可以被更新，我们可以不被罪恶所胜，我们可以不再像过去的那样子故意的去伤害别人。我们愿意的不断来到主面前说，求主帮助我更新我的生命，让我不再像过去那样的自私，让我愿意去爱我身旁的人，让我不再只是为我自己而活，也可以看见别人的需要，让我不再被我的欲望所控制，让我可以向那些不好的欲望说不。福音的大能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同样他也救我们脱离这世上的劳苦重返。过去我们以为我们要拥有许多，我们追求但我们总是留不住，我们想要许多但我们总是得不到。因此福音的大能不断地改变更新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愿意放下许多世上过去我们 所追逐那些短暂的满足，让我们更知道如何享受在福音里面，在神国里面的美好，让我们愿意去追求那可以存到永远的。我们的价值观不断被更新，不断去改变，我们慢慢发现原来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不是那些我们所过去所以为的物质，所以为的享受，我们发现生命中宝贵的是拥有主的爱心，拥有对主的信靠，拥有他赐给我们的盼望，以及能够爱人的人爱人的能力。弟兄姐妹，这是福音的大能不断更新我们的生命，也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去追求那存到永远的事物。弟兄姐妹，福音的大能不仅改变我们的生命，福音的大能更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我想耶稣清楚地说，福音要传遍地极，末期才会来到。主的福音拯救我们的生命，但他没有把我们直接接到天国的乐园里，因为他知道有工作还没有完成，就是福音要传到地极。过去我们不知道为何而活着，我们只知道为了今生的享受而活，但如今借着福音，我们的生命有了目的，我们的生命有意义，我们要与主一起完成他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在地上，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工作，我们会退休，但因着福音，我们所领受的使命却没有退休的一天，除非大使命完成的那一天。福音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这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今生可以获得多少的成就，生命的意义也不在于仅仅活下去，活得舒适，活得幸福，活得健康。你的世界有苦难，这世界有难处，生命的意义也不在于我们能够有多少的寿命，多活得多久，或长或短。生命的意义乃是因着福音，我们领受了原来我们的一生要为主的福音效力，向身旁的人，向地极之处的人传扬主的福音。我想我们今天一起在主面前思想保罗所领受，他所传递所教导的福音。而这样的福音，保罗知道若罗马的教会清楚地认识的福音，保罗罗马的教会愿意不顾一切全然的支持，差遣保罗往那西班牙，往那福音未得之地。我想并不是因为保罗多么的特别，多么的勇敢，特别的属灵，特别的有恩赐，我想真是因为保罗清楚的认识何为福音，与我们相信，与我们所信靠那一模一样的福音。因着这样的福音，保罗有一个很特别的心智，很值得我们来思考。因此我归纳四点。第一，保罗因着福音有一个特别的心智，那样的心智往往并不是一个主流的路线。保罗的侍奉常常遭众人的反对，即便他要前去罗马的第四次宣教也被许多人反对，但他总不是走那个主流的路线。他愿意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他愿意坐在那被多数人遗忘的人身上。保罗心智第二点，他不总是用自己的恩赐来评估他要在何处侍奉。我想在西班牙跨文化的侍奉工作并没有真的适合保罗。保罗不会讲西班牙，不会讲拉丁文，保罗不会讲土著的话，保罗已经有年纪。但保罗知道恩赐是神所赐予的，当他知道他要前去的时候，他不是来考虑 他不只是考虑自己的恩赐是否足够，而他知道恩赐是从神而来，恩赐是从神而来，他愿意侍奉神，神就要给他他所需要的恩赐。第三个心智是说，他不是看见哪里需要我，而是看见那个最大的需要。这什么意思呢？我相信保罗建立的教会在这一路上来，有多少教会想要把保罗留下来，他们多么的需要保罗，但保罗没有看见这些人何等的需要他，保罗所看见的是哪何处有最大的需要。因此他总是发现，当他的工作可以给别人做的时候，他就放手交给人做。保罗他往往选择一条孤单的路，那条路是因为那里有极大的需要，却没有人在那里工作，那条是一个孤独的路，可能是一个不是有很多同工的路，可能需要暂时离开家人的路，可能是离开自己舒适圈的路。但保罗知道他有基督的福音，他已经满足，他不需要被人家需要的那种需要感，他需要看见主认为差遣他那极大需要之地。他不会因着大家说来吧来吧保罗而他选择留下来，他思想哪里是最大的需要，哪里是主的心意，哪里是那没人没有看见却是主所看见的，他愿意去。第四个心智是保罗不是先看见困难，而是不断被异象所吸引。保罗没有先看到西班牙的侍奉有多么的困难，保罗是看见了一个大使命必须要完成，以至于他踏出他的脚步。保罗不是看见他这个侍奉的困难而评估是否前去，而是他是看见这个侍奉何等的符合神的心意，以至于他愿意前去。回首过往我们家两年在查的侍奉困难重重，可是上帝的恩典总在很适当的时机为我们预备。如果当初我预先想到这些困难，我相信今天我们应该走不出去。但就是一股看见那个意象，大使命要被完成的意象，我们回应主，主就在一切困难当中为我们开路。来到信息的最后，我想我们也会想一想，保罗已经如此的呼吁，如此的传递福音的信息给罗马的教会，罗马教会最终他们是如何回应的呢？罗马教会是否有支持保罗呢？甚至加入保罗的行列，或者在想保罗究竟有没有真的 如愿走到西班牙呢？若我们仔细看圣经，我们会发现圣经并没有交代罗马教会是否支持保罗，是否真的到了地极之处。我想圣灵在让圣经成书的这个过程里很奇妙，他让这件事情成为一个悬念。我想圣灵似乎一点都不担心保罗有没有到，或是罗马教会有没有支持，因为他相信那福音已经清楚地被教导，借着保罗的口，保罗的书信，那个福音已经被清楚地教导写在圣经里面。因此神的话借着圣经会继续的，就算没有罗马教会支持，神也会兴起更多的教会，因着听闻福音，因着认识福音而回应宣教。即便保罗没有去，神也会借着福音的真理，在今天在你我当中，因着认识福音，因着真认识福音而回应宣教的呼召。因此罗马教会是否回应保罗，是否真的走到西班牙，就不是这么的重要了，因为那福音会继续向你向我说话，继续差派培育支持宣教士前往地极之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思想我们自己是否真的认识福音的时刻，我想我们必须很诚实，就连我自己也说，有时候我真的不认为我真的完全的清楚明白何谓福音。但我还记得当我还年轻的时候，当我认识主的福音的时候，我知道福音是这样子的述说，我知道福音说是要预备给每一个人的，贫穷或贵贱，近处或远处，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渴望说，主啊，若你的福音是真的，我愿意去传扬它，我愿意去经历我所传扬的福音。弟兄姐妹，我的意思是说， 并不是我们已经完全明白福音，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是有一个渴望，我们渴望更深的经历之后我们所认识的福音，因此我们愿意去成为这个福音的承载者，去成为这个福音的传扬者。因此我们，因为我们盼望看见有人真的因为这样的一个福音，他在贫穷当中他得了耶稣基督的宝贝的福音，他从贫穷当中他被释放，不再被贫穷 的贫穷所辖制，他不再被他心里面的贫穷给辖制，他有人在远处的人，他真的因为福音的缘故，他找到他生命那他真正爱他的天父。弟兄姐妹，这样的渴望往往也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成为一个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我们盼望在我们传扬的过程里面，我们真的要再次的经历它。在两天前，我从 Bokoro 回到首都的路上，我跟我的帮我建造房屋的工头有一段对话。这个对话的起因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知道查德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所以常常有人就会一直看到外国人就跟你开口要东西，要钱，要食物。那我这基督徒的这个工头朋友呢，他也时不时看到我拿了一个行动电源，好了，好比行动电源，他说：“哎，这个不错，可以给我吗？”啊，如果看到我拿了一个小小的太阳能板，啊，就说：“哎，那这个不错，可以给我吗？”好，经过多次多次这样的被要东西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其实是很挣扎的，我是很挣扎说我到底要给还是不要给。好，我他一直要求我都没有做声，所以后来就忍不住想要告诉他为什么我都一直没有给他，为什么一直很犹豫。我跟他说，我希望你不要认为我是一个很吝啬的人都不给你，可是因为我不给你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希望别人看见当一个查德的人不断的跟宣教士成为朋友的时候，他也不自觉的就富有起来。啊，真的在查德这个地方，我们给的任何东西都会让他们成为富有的人，让他们成为被大家所注目的焦点。哇，他有好东西，因为他跟某某宣教士是好朋友。我不是说我们不能给别人东西，我并不是要责怪愿意分享的人，感谢主他们愿意分享，而是对我来说，我好盼望有一天，当我们的灵舍，当那个没有认识、没有未曾认识主的人，当穆斯林的朋友看见基督徒的时候，他并不是看见有一群基督徒在宣教士的身边，他们得到了好多物质上的祝福。我不希望这是我们所活出的见证，因为我相信我们所传递的福音，并不只是让我们得到许多的物质上的祝福。我相信上帝物质会祝福我们，但有个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可以因着得着神儿子的救恩，跟着与上帝那亲密的连结，我们生命可以有满足的喜乐。弟兄姐妹，当我在跟我的这个同工分享的时候，我讲到一半，我就很激动的掉下眼泪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心里面说，主，我好不甘心，我好不甘心在许多穆斯林的眼中，我们都是带着资源要来分享给他们的人而已。我们是来分享福音的，我不是说我不愿意分享资源，而是说盼望他们能够认识的这个福音是跟我在圣经当中所领受的一样，是在一切的苦难当中，在一切缺乏当中，在一切的磨难里面，他们仍然可以因着主有大喜乐，心里面有大平安，他们依然可以对生命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虽然今生他会因着疾病而战争而结束他的生命，他今生可能因着贫穷他会有苦难，但他在他的盼望在耶稣基督为他预备那永恒的家乡。我盼望我们这些宣教士在查德这地方所传递的福音是那样子的福，像就像圣经所述说的那样的真实。我盼望我亲身可以经历我所传的福音真的能够如此的改变我查德人穆斯林人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不敢说我明白了福音为何，因此我可以献上我自己。对我来说，献上自己只是一个向主说，主啊，我渴望更认识你，我渴望更认识那一个福音，我渴望认识那福音的大能，不仅在我的身上，也要在那一切未曾听闻、未曾看见，在那低下的阶层，在那没有人所注意到的人群身上，福音也可以因着他的话使他们得着祝福，得着永恒宝贵的生命。盼望今天我们听完的信息不是被提醒到说啊该传福音了，而是我们思考我们的生命，思考我们所认识的福音，在这幕后的世代， 在这充满天灾人祸甚至是瘟疫的时代里面，求主提醒他的百姓，神国近了，不要被今生的思虑给缠住，不要被今生的思虑所缠住，用你宝贵的一生砸在永存的事上，用你的宝贵的一生砸在那永存的事上，把你的生命交给主。我知道献上自己真的何等的困难，但若主的福音吸引你，主的福音吸引你更深的经历他在圣经上面所述说那美好的福音，我盼望今天的你可以向主回应，走出那下一步，不要让自己安排自己的未来，不再让自己安排自己的明天，而是向主说，主，何处是你要我完成的工，请差遣我，我要与你一同经历那宝贝的福音。我想下一个世代有很特别的宣教需要，盼望弟兄姐妹放在心上，为此祷告，为此思想。我想下一个世代需要因着爱主而专业的人，因着爱主而专业的人，因为福音未及之地在目前的世界里面已经大部分 90% 都是在限制的国家，也就是说没有办法用宣教士的身份签证进去。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一群爱主的人，因为爱主而愿意投入自己的专业，以致有一天他可以用专业的身份进到那些限制的国家，在那里为主工作，为主传扬福音。第二个，我们也需要愿意为主放下专业的人。世界刚说了，刚世界上刚刚除了那限制国家以外，福音未得之名在哪里？在贫困，在极难抵达的地方，在很多人不愿意去的地方，需要有人为了因为爱主的缘故，他可以放下自己的专业，去到那个穷困的地方。过去他可能是半导体伟大的工程师，可是他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可能要种菜养牛养羊，他要放下他自己的专业，他要放得下，因为爱主的缘故，他要跟那些人在一起。第三个，我知道下一个世代有许多的华人要兴起成为宣教士，但我知道我们需要有人愿意为华人的宣教士子女献上自己的专业，为华人的宣教士子女献上自己的专业。现今有许多的华人宣教士因着儿女教育的缘故，他们很难走到宣教的最前线，他们因为教育的缘故只能停留在很多国家的首都，因为有学校，他们因为宣教士子女的教育的缘故，他们没有办法到那福音前线去向那未听闻福音的人传福音。我们盼望上帝兴起很多的美很多的英语的宣教士子女，专业人士老师在服侍这些宣教士子女，但没有看见任何华语讲华文讲国语的我们，为着未来宣教士子女能够献上你们的专业，成为宣教士家庭的支持，让更多的人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前往福音的前线。最后，我们需要爱主的教会和父母愿意献上自己的最好的，献上自己的最好的同工，最爱的儿女，为主服侍。我们需要这样的父母亲，需要这样的教会，盼望这四点未来宣教的需要放在我们的心上，为此是祷告，因为我们所领受的福音乃是关乎万民的。愿主纪念，我们一起祷告。主，愿你使用你的话语，愿你福音的大能更新我们的生命，圣灵，你让我们渴望更多的认识经历我们所认识的福音，以及我们在愿意踏出下一步的时候，不是因为不是觉得我们已经完全明白，乃是我们愿意将自己放在你福音的里面，跟着你的福音被传扬出去，成为你的见证。不是我见证你，而是你的福音自己要向我向世人见证，这样的福音是真实的，要救人的生命，要救一切相信的，不论是犹太人、希腊人，不论是世界上何等的种族，不论是何等的阶级、何等的贵贱贫富，这都不再重要，因为这样的福音是给每一个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要成为他们一生的祝福，带领他们回到永恒的家乡，在他们永恒的家里面，他们有真实的盼望， 和满足。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因为我们即将要进入离首都五个小时的刚刚所说到 Bokoro 的小镇，然后房子一个月内将会完工。我们的目的是在那边可以好好的居住下来，学习阿拉伯语。如果你有看到刚刚影片，我一开始是讲法文，后来看到当地人我就讲阿拉伯语。我需要再继续的晋升我们的阿拉伯语，以至于可以跟大家有更好的沟通。然后我们要开始开着我们的吉普车，慢慢的往北方的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去前进，去寻找一个上帝要安置我们的地方。我们相信上帝要让我们跟他们住在一起，我们相信这是福音的本质，是道成肉身活在他们中间。因此我们盼望我们可以在小镇 Bokoro 一段时间适应之后，我们再继续的往下一个地方前进。我知道很困难，老实说我搬家很多次，但这一次是我最不想搬家的一次啊！你知道去到那里没有冷气，没有很多的水果蔬菜，没有首都的餐厅可以吃，一切会变得非常的简单。我非常的害怕战惊恐惧，我们是否可以好好的生活，开心的生活？更何况我们还要再去那更前线的地方。求上帝帮助我们，借着你们的祷告，我们可以因着福音而满足。 Bokoro 这个小镇的北方不只有比拉拉族而已， Bokoro 小镇北方至少有80个穆斯林族群，没有宣教士在他们中间工作。因此我向上帝祷告，上帝求上帝再差遣20个，不管是单身的，不管是家庭的，我向上帝祷告，未来20年神兴起台湾的教会，看见在查德北方80个民族当中都没有认识福音的这些族群，有盼望上帝兴起20个家庭，单身也好，孩子也好，主上帝使用我们，使用台湾的教会，使用我们的祷告，能够在那个真的是未曾听闻的人的耳中他们可以听见，那个从未看见的人当中他们可以看见。盼望上帝使用我们，谢谢大家。